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们就进去吧。
好，我们现在进去。
这点吗？好像是
啊，这里
这里。
刚才在底下稍微录了一下。
Hello, 你好啊，小婉。
今天穿的好中国呀！
今天穿的好漂亮啊！要换鞋吗？
2019年8月的一天，我们跟着 GQ 的记者李颖迪来到艾小娃家，接他去 GQ 的办公室做采访。艾小娃是一名视障人士，目前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客服。2014年，他参加了综艺节目《最强大脑》，并完成了高难度的气息辨物挑战，节目给他带来了一些知名度。艾小娃陆陆续续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让社会更加了解视障人士这个几乎在日常生活中隐形的群体。
哦，这个房子还不错，
是一个开间。
对，
还蛮好的。
我就说他的房间真不错。你看这窗外就是那个树，那个鸟，
挺好的。
现在还有装修的声音，之前是没有，之前就全是那个鸟在叫。
所以你是
装修的声音吧？
这是知了。
是知了，对。
是吗？这是装修吧？
这是知了。
就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也以为那个声音是装修，然后他们就说是知了。
是吗？
我觉得是知了。
是装修吗？
因为我们北方，我们那个东北就没有这么多知了。
哦。
小爱同学。
在。
开空调。
正在为你打开空调。
你这音箱买了多久了？
大概有2-3个月了吧。
2-3个月，它还能开别的吗？
凡是能用遥控器控制的，它都可以控制。
哦，就电视也行。
对，电视、机顶盒，如果有那个扫地机器人啊、台灯啊，还有什么空气净化器，对，只要凡是能用那个遥控器控制都可以。
哦，那像这个在那个盲人里面普遍吗？就是你身边用这个音响的，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你公司里是人手一个吗，还是咋的？
现在还是蛮多的，因为它的确是对盲人生活非常的有利于的盲人的便利生活吧。因为像比如说你们的话，如果是开一个空调啊，或者是电视啊什么的，遥控器的话，如果是新的，研究一下也就行了。但是如果不是盲人的话，不是能够把遥控器的那个操作记牢的话，是很难操作的。
对，那比如说你之前用那个遥控器的话，那么多个键怎么辨别？
之前也有过一款万能语音遥控器。
是吗？
对，然后呢也勉强能用。然后如果是简单的吧，有很多就是
几个键，
对对，几个键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但是那个音响就这两年出的比较多，是吗？
对，音响就是这两年比较多，然后因为它比较方便嘛，所以在我们当中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特别喜欢那个智能设备，然后有了这个智能音箱之后，他们家真的就是琳琅满目，各种品牌的那种，智能音箱，他几乎都有，每个型号都有一个，然后他就跟那个摆在柜台里卖的那种似的，他们家全都是有一个架子，上面全一排一排全都是智能音箱。然后有一次我去他家做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每次说话的时候唤醒他们，然后再跟他们讲话的时候都要小点声，然后怕其他人听到，怕其他的音箱听到。这个的确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误唤醒，误识别到它的唤醒词。比如说我在打电话，有一个词很像它的唤醒词，那它就会跟着搭茬。夜里面会感觉很诡异。
行，那我就出发吧。
走啊。
小爱同学，我在关空调。好的，已发送指令。
在去爱小娃家之前，我和同事就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在今天媒体应该讲怎样的盲人故事，或者说该怎样讲一个盲人的故事。大部分读者对悲情励志的故事已经免疫，而只在消除对盲人刻板印象的叙事，往往又制造了新的猎奇效果。的确，今天的盲人已经不是毕飞宇的小说《推拿》里的按摩技师了，他们也能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能发朋友圈，能刷抖音，但仿佛在强调他们与明眼人没有区别的同时， 我们仍然没能走出那个预设，他们和我们终究是不同的，他们是不健全的，他们弱于我们，就好像明眼人发朋友圈永远不可能成为新闻一样。
哎，像我其实我第一次看你朋友圈的时候，我当时还跟那个曹云宽，你知道吗，我说当时看这个朋友圈都看不出来就是你们是盲人。
我的朋友圈还是挺有质量的
啊。是因为我记得你当时还发了什么村上春树吧，然后就写的比较诗意有一些，然后他当时其实有点尴尬，就是他当时其实我本来以为他会给我很热情的回复嘛，然后他当时就没说什么，他就呵呵他就笑了一下。就我想问，就是像你在接触的比如说别人来参观你用手机的时候，他们也是就一看到你用手机就是也是这么强烈的这种惊呼或者是那种感受吗？
能不能用手机其实只是一个方面，然后能用了手机之后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层面的人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能用手机，就明眼人当中能用手机的那也有发成什么样的，也有发成全是链接、
嗯、
全都是那个健康信息、
嗯、
朋友圈都传疯了那种，对不对？
就我就想说，就是后来我去你们公司的时候不是经常有那种别人来参观嘛，
嗯，
然后我就有一次看到就是三四个人围着那个蔡磊，就围着他用手机、
嗯、
然后当时就他每做一个功能然后大家都特别惊讶，然后我其实当时还挺感慨的，就是因为我毕竟也接触你们这么久了，知道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知道。
对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嗯、就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生来就了解这件事，因为我们本身都有很多事情是很多领域是我们都不了解的，
嗯，
对，所以惊讶是一个开头，如果是惊讶那说明他们有兴趣，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啊、
就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很不自在，然后会觉得嗯，你看那个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多，你们怎么就不知道，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使命都有这个义务去让大家去了解这件事情。
嗯，其实当时我有跟你讲过吗，就我看蔡磊他当时去参加一个公益纪录片的拍摄，然后那个想拍他怎么用手机，
嗯，
然后当时那个编导就一直跟他说，就是说让他拿手机的时候让他贴着耳朵，
嗯，
然后其实当时蔡磊其实他挺抗拒的，因为你们实际用那个手机的时候那个手机不是得靠着下巴嘛，然后你得那个听嘛，就不能靠得太近嘛，
对、嗯、
然后结果那个编导就一直说就是你得按正常人的方式去做，然后其实他当时是有点生气的，然后那蔡磊最后就说这不是正常的情况，然后就说我不想这么做。
对，其实蔡磊这一点是特别让我敬佩的，你知道吗、
啊、
就是他很客观真实，然后就是
对
嗯，就是有他跟我讲的，有一次他去百度，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在公司的时候，然后他讲的，他说有一次他在百度、然后当时也是拍一个不知道什么片子，然后他们就让他戴上墨镜，说盲人都应该戴着墨镜，然后他也是一直在拒绝。对，所以这一点还是非常让我敬佩的。
爱小娃所供职的宝益科技是许多媒体口中第一家盲人科技公司，一走进这家公司就能看见墙上贴着五个大字盲人梦工厂。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一款为盲人设计的手机读屏软件，有了它，普通的智能手机就变成了一台可以说话的机器。
那像你用这个苹果的手机的话，你怎么用它呀？
苹果手机呢，它自带了一个辅助功能。苹果其实它对残障群体还是挺友好的。它的辅助功能当中有一个功能叫旁白。对，也是跟我们那个商业读屏是一样的，就是能够把屏幕上的字读给我听。
那能演示一下吗？就我看看你这个、开这个手机。
可以，没问题。
就你的屏幕是黑的是吧？你就不需要这个亮度是吗？
对。我可以给你看一下这个屏幕。
这就亮了。
对。然后这就是，这上面就是那个每一个图标。然后也可以触摸。
这个女生你大概设置的是多少倍啊？感觉她比平常说的要快一些。
对，这个是70%。
要读一个长文章吗？哎，你还关注那个 GQ 报道啊？我刚看到那个上面有一个。
对呀。
GQ 报道。GQ 报道。
从对星座一知半解到熟练运用星座分析人，写文章赵鹏之用了一个月。作为一个星座公号的内容总监，他试图在与粉丝的互动中理解年轻女孩们的情绪与喜好，但作为一个成熟理性的三十岁男子，他所熟练运用的星座工具却无法为他的感情生活与事业理想做出指导。比如人都喜欢自我揭示，
这差不多几年了吧。那像你用上智能机啥时候呀？
智能机的话应该就是我们软件是2011年出的，那我就是2011年用上智能机。
那很早了，因为我看你微博都有10000多粉丝。
对，
然后那个你好像那个当时还有认证，就是最强大脑的一个嘉宾是吗？
对，
最强大脑是艾小白第一次站在公众视野下，他挑战的项目是通过吹气的方式分辨出台上的几十样道具。在节目效果的渲染下，盲人由于视觉剥夺而被锻炼得更加敏锐的其他感官仿佛成了一种超能力。艾小娃不喜欢这种超能力，他总是在每次接受采访时不厌其烦地解释，想要跳出这种要么无能要么有特异功能的刻板印象。
那你参加那个最强大脑是啥时候的事情啊？
那个是在2013年年底。
2013年年底。
对，
当时是什么契机然后你去有这个机会去参加这个节目呢？
当时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当时节目组是先找到了我们公司，然后呢因为我们老板他属于一种企业家的形象，他不适合上这种娱乐节目，然后另外呢当时也没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一个项目，当时他就问我们说，如果是一样东西摆在桌面上然后不告诉你是什么的话，你用什么方式能知道它是什么？对，然后不许碰到它。然后后来我就想，那如果人不能触及到它，那只能用气息去触及到它。然后我就随便说，我说那就吹吧，吹一下应该会知道是什么。对，然后我拿了一个梳子和一个矿泉水瓶，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可以。
你当时在那个群里提的是吗？
对，就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群，对，在那边说，然后我说应该吹一下可以。他说那明天我让导演去找你，我说别呀，我说我就是那么一说，然后他说试一下吧，然后就试了一下，结果还可以。
那实际上你练习就是有练习吗？就是最后节目上呈现出来的那个叫做吹气变物吗？好像叫
气息变物。
气息变物。
之前是有时间来熟悉这些道具的。
大概有多少个呢？
我晋级赛的时候是25个道具。然后国际对抗赛的时候是40个道具。
那像你练习的话，练习的难吗？
练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难的，虽然说我拿着一个梳子一个矿泉水瓶，那毕竟东西很少，而且呢就是手边的东西，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然后呢道具多了，然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话，找起这个主要就是这个项目的关键就是找他们的特征嘛，找起特征就会难，然后好多道具他们还是比较相似，对，所以其实上节目的时候我还是没有什么把握的。
你觉得比较难的是哪种呀？
当时比较难的有一个毛毯，然后还有一个抱枕，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种针织品，放在那儿，对，放的都是一团
啊，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是比较难分辨的。然后对于观众来说呢，我在国际对抗赛当中分辨出一个小的 LED 灯，那个小灯，那个他们觉得是非常难的，然后事实上那个小灯它旁边有一个插销，对，那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分辨它也并不是特别难。
那插销如果你吹过去，是它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能够让你记住的特征吗？
对，它会有那种气息的那种波浪感呀。
那像观众就是后面看的话，其实比如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我真的会以为你是就是真的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吹气时这个识别这个物体，但你可能你其实之前自己私下是练过的。
对，其实节目呢也是跟大家说了的，节目其实是告诉大家的，是在已知的多少件物品当中。事实上这个节目呢它可能需要一种呈现，然后让大家觉得哇好神奇啊，是不是特异功能啊，每一个选手都要给大家这样一种震撼感，因为节目嘛。事实上我在参加了这个节目之后，每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也好，在接受其他人也好，我都会跟大家解释，我说我没有什么特异功能，这是一样就是说一个信息整合的过程，大家只要练都能练得成。
但你后面其实会每一次都去纠正原来的那个大家可能节目组给你加了一些刻板印象。
对，因为我们站在这个视野面前，我们并不是要让公众对视障人有更多的误解，认为要么就是很无能，要么就是超常的那种能力。
嗯，
对，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普通的人。
嗯，
对。
艾小娃生于辽宁省的一个县级市，出生时就是弱视，并患有先天性白内障。13岁那年，他彻底失明，但他却不甘于在老家开一家按摩店。2009年，他一个人来到北京，成了一名北漂。
哎，那像你来那个塑像大脑之前，你是做啥呢？你啥时候来的北京呢？
我是，2009年来的北京。
嗯，当时你是大学毕业吗？还是说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
我是2005年大学毕业，然后在家里开了4年的按摩店，然后也包括做当地的那个盲人按摩师的培训。
嗯，你4年的那个按摩店的话，你在里面做按摩吗？
我没做，我比较郁闷，因为，首先来说，从小可能，当你从小就被告知你要从事一个行业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天生的这种叛逆的这种心态，然后我就一直对我的专业比较抵触。
你学的是啥？
我学的是中医针推专业。
哦，就是在哪学的呀？
在长春大学。
哦，这个就是当时你考这个大学，就是里面就只有这个专业，还是说有别的专业呀？
有，针灸推拿专业，还有音乐表演专业，
就两个。
对，只有两个专业。
如果你不会乐器，你就只能选这个针灸推拿。
对，没错。
那上大学对盲人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就它容易吗？还是很难？
上大学对于盲人来说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当时，全国只有2所能够接受盲人来读的这种高等院校，一个就是我们长春大学，一个是北京联合大学。嗯，
然后联大也只有这两个专业吗？
对，联大是针灸推拿和钢琴调律。
哦，像当时你们班有多少人呢？
25个人。
那大家最后毕业都去做啥了？
多数还是从事本专业了。其实我们，大学毕业之后能够从事对口专业的这种比例要比外面高得多。
哦，因为
其他
这个，
因为其他没有什么选择。
哦，
对。
那当时你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你们会交流吗？就是说，虽然大家学的是这个，但可能大家都会想一些别的出路啊，可能去尝试一些别的那种实习啥的，有这种机会吗？
很少。在我们那个时候更少，还不如现在。现在其实，通过很多人的努力吧，盲人的这种多元就业要比以前，好得多。就是，
现在有什么样的？
现在因为一个是科技发展了，我们可以用电脑和手机，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盲人可以参加普通高考，这样的话其实让公众也更多的来认识到了盲人的能力。
那像你当时参加的不是普通的高考？
对，我们属于单考单招。
考试内容是什么呢？
考试内容就是语文、数学，然后物理、化学。
考理科啊？
对，然后还有那个，因为医学类就是理科嘛。
哦。
然后还有那个中医基础理论，还有那个解剖。
那你是高中也是读的跟普通高中同样内容的那个高中的盲校吗？
我们上的盲校，然后我是参加的我们学校的那个预科班。
啊，预科班。
对对。
啊，我好像有听说，就是他会专门针对这个大学做一些突击的训练。
对对对对，我就是参加那个。
哦，那其实盲校它也是会偏职业训练吗？
这个还是其实是一个挺社会的问题，就是说盲校它可能它不涉及到一个升学压力。
哦。
然后呢，他会觉得孩子将来肯定都会去做按摩推拿这个行业，所以有一些规模小的盲校可能在初中甚至小学就开始开专业课了。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挺反对的，因为文化课的缺失，然后让这些孩子在将来的这些除了职业以外的其他竞争方面很没有竞争力。
嗯
嗯。
那像你大学毕业当时就留在你的老家？
对，因为想出来的话还是一个很漫长的挣扎的过程，因为需要很大的勇气。
嗯，
首先来说一个人，然后看不见，然后女孩子，然后能够去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所有人当时都会反对你。然后你
还谁反对你呢？当时
是个人就会反对我。
在采访中，艾小娃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融合，但现实中由于视障人群和明眼人生活圈层相对隔离，我们对他们的能力和需求都有很多误解，歧视也因为一些语言惯性和规章制度的教条而继续存在着。
那你刚刚不是说你之前都是单考单招吗？那如果是现在那个盲人想参加普通高考的话，他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吗？还是说
现在呢，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在参加普通高考的时候可以申请合理便利。这个合理便利呢，就包含盲文试卷、电子试卷，还有低视力的这个考生可以申请大字的这种试卷，还有台灯。如果没有办法用盲文或者电子试卷答题的，还可以申请这种单独考场，由这个专人读题的这样的方式。
那实际上现在就你了解的盲人他真正参加这个普通高考的大概有多少？
现在每年大概有六七个七八个会参加普通高考的吧。不多。
那像现在他们选择的专业会更多吗？就比如说真正考到那个普通的那个大学里头。
选择的专业一般会是在心理学呀，然后教育学或者是社工、法律。
哦，法律也可以。
对对对，还有医学这些专业当中。
就比你当时两个专业其实是要多很多了。
对，其实要好很多了。我一直在说这个，其实公益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在争取我们的权利也好，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公益也并不是一个能够立竿见影的一种成果吧。我觉得从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到现在来说，
过去多少年了？
快二十年了。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进步的，因为从单考单招只有两个专业可选到可以参加普通高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像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社会的这个环境相对来说对盲人会更加的友好一些，还是说像现在可能依然还是这种歧视是一种前提？
必须要承认，其实随着这种认识的进步，对盲人也好，对残障人群体也好，也是真的是越来越友好的。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从咱们2008年残奥会之后，可能当时有一些先进的这种志愿精神传到了咱们国内。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同学，我们俩在地铁里就迷路了，转来转去，因为他是低视力，然后我又看不见，我们俩在地铁里就迷路了，转来转去一直转不出去。当时应该就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2009年，然后就有一个小帅哥他走过来说：“你好，请问我可以帮你吗？”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心里特别舒服，就不像之前那种我们认为的老大妈模式，孩子你要去哪儿啊，我带你过去吧，那个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拉到一个他认为你要去的地方。其实我一直在说这个融合呢，可能我们需要公众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那作为盲人自己，对作为残障人自己，可能也要做出一个姿态吧。因为你看之前我在一些既有明眼人又有盲人的群里面，然后可能大家会比较习惯，像明眼人会比较习惯发一些表情或者发一些图片，然后有的盲人就会比较敏感，然后群主就会提醒他说这里边都是盲人，你不要发表情或者以后不要发图片，再发就踢了人了就踢人了。其实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习惯。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想知道这个表情，这个表情如果不读，你想知道它是什么的话，你问一句就完了。那多数如果跟你没关系，你不想知道，不好奇，那可以就当没发生就完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相互的一种尊重吧。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之前我在2004年的时候，我当时参加我们，中国第一期的 视障心理咨询师的培训班，当时我们是参加一个网上的培训，一个在一个网上平台参加一个培训。然后这个平台呢，它除了我们正常的听课之外，它还有一个类似论坛的一个板块。当时我们在听一个北大教授他在讲心理学的时候呢，可能他是讲视觉跟记忆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就举例子的时候他提到瞎子这个词儿，然后当时就好多的我们的学员就炸了窝了，当时在那个论坛里面就一定要让这个教授给我们道歉。那是一个70多岁的老教授，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词汇它是具有时代性的，在某一个时代里它就是这么称呼，那你在对你过去100年它可能就是这么称呼，没有其他的词儿。然后现在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友好的词儿，开始说是残疾人，然后是残障人，然后视障人，这样的话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初心。我觉得如果我们首先来说，我们要求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我们自己也要更豁达一些。
但是可能我因为你知道就经常有公众号写那个文章嘛，就是说什么中国1700多万盲人为什么路上看不到一个，就我之前确实从来没有在北京看到过任何的一个盲人，而且我的朋友也没有，所以你其实是没有渠道跟这个盲人来打交道的。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加到你们的同事包括跟你聊天，其实我当时会非常注意，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用那个表情包的人，就我基本上跟那个明眼人聊天的时候可能每说一句话我后面就要跟一个表情包，但像跟你的话我就从来没有发过。
其实你发一些也没有关系，有一些表情我们是可以读的，那如果我不读的我会问你，但我不能保证每一个人都像我看得这么开。
对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是希望我们并不希望我们在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对方是用一种小心翼翼的这种态度来跟我们相处，因为每个人都不喜欢这种感觉。
哦，
对，当你对一个人总是需要小心翼翼的话，那时间长你就会觉得那我还何必再要去找这种感觉呢，对不对？
嗯，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要让更多人走进我们，那我们就要让大家用一种更放松的这种态度来交流，这样才平等。
就可能你像我们在接触那个视障人士的时候，可能虽然小心翼翼，但可能本心还是比较好的嘛。那像你在社会里面会不会碰到一些真正你觉得可以称得上是歧视的一些情况？
这种情况呢近些年应该说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还是会有的。比如说我们经常遇见的一些事儿哈，比如说我们去那个银行去办理一些业务，开个卡呀，转个账啊，尤其是办信用卡的时候，因为盲人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签字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卡在这个签字的这个环节。
嗯，
签字呢其实它本意是要证明这件事儿是由你这个人认可的，你对办这张信用卡有知情的，这个是知情的，是自愿的。但是呢就因为你不能签字，他就不让你办了。很多盲人在办信用卡的时候是被拒签的。
你被拒签过吗？
我的情况可能会相对特殊一点，因为我第一次去面签一张信用卡的时候，当时我还是名人。然后当时那个银行的那个保安他首先认出我了，然后呢当时就有好几个人帮我，然后当时也是卡在签字的这个环节。后来工作人员跟发卡中心他们那边联系过，后来我按手印完成了。第二次呢办另外一家银行的信用卡的时候，我到了第一家网点当时是被拒签了，我当时没有什么耐心去纠结这些事情，我又换了一家网点，后来就通过就给我办了。其实很多时候可能银行会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盲人办信用卡会有更高的风险，然后会有更低的这种偿还能力。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呢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盲人办信用卡有更高的风险和更低的偿还能力。即便有，我觉得盲人自己是可以对自己的偿还能力和风险程度有一个评估的。
那你的额度是多少？
我的额度是24000。
嗯，太不错了。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就很愚昧。作为一个人来说，你把你的眼睛蒙起来之后，你就对你的行为负责不了了吗？
嗯，
这简直就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一种认知，我觉得。 说到这儿我说一下，就是现在其实国际上对残障它有一个全新的一种理念，就是把残障分成两个模式来理解，一种是医疗模式，一种是它的社会模式。我们更倾向于这种社会模式的理解。那传统的医疗模式可能觉得你这个人只要是医疗手段判断你是生病的，那你就是不正常的，那你就要把你这个人来纠正，纠正到医学承认你是健康的，这样你才算是一个健康的人，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如果是从社会模式来理解，那你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你永远是一个完整的人。那如果你产生了一定的障碍，那是因为社会没有提供到这样的便利的条件让你有了这样的障碍。我觉得这样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差异性的一种理解模式。
结束了对艾小娃的采访，我们对如何讲述一个盲人的故事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明眼人和盲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感知和理解世界，明眼人更重视视觉，而盲人则更依赖其他感官。然而以明眼人为大多数的世界不可避免的是视觉中心主义的，这就让盲人错过了更多，成为了所谓的弱势群体。但换个角度想，明眼人是不是也错失了很多用听觉、嗅觉、触觉去感知世界的机会呢？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室里，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一节蒙眼体验写作课。学生两人一组，一人蒙眼，一人带路，进行15分钟的蒙眼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充分调动自己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官，集中注意力，记下最细微的、稍纵即逝的感受，回到教室完成一篇习作。
就是昨天晚上在微信群里面说了，今天有两个小姐姐来参加，这两个小姐姐是来录声音素材的，就是她们之后做一个节目会跟我们课有呼应吧，然后你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们是现在在给那个一个时尚杂志叫做智足 GQ， 然后帮他们做一档播客节目，然后这个就是就这档我们是做一个和盲人有关的节目，然后就听说你们有一个这么非常有趣的体验课程，所以我们就想来录一下声音素材。等会儿我们俩就会分头跟着两组同学，然后去把这个整个过程走下来，然后回来之后也会参与你们这个就是写作的部分，然后到时候是我们想找一些写的比较有趣的素材，然后让这个同学自己再读出来，然后也做我们声音素材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其实刚才这两个小姐姐也讲了一点他们的节目，我自己也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当一个人蒙上眼睛以后，另一个人不要急于去指点，就是你可以把他当成盲人啊，他此刻状态是盲人，但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弱者。比如说他去摸树，你不要急于告他那是杨树，如果让他用触觉或者听觉去理解这棵杨树，他脑海中可以重新构造杨树的这个信息啊，这是他意义再生成的一个过程，是很好玩的，你不要去打扰他这个过程。所以除了必不可少的解释，比如上台阶之类的，希望大家少去交流，你用其他的感官去接收这个世界上的信息，会不会你 get 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周边都是我们熟悉的嘛，但你能不能在其中刷出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我自己曾经在新中关门口的那个平台上就闭上眼睛的一个瞬间，不可抑制地感到我是在一个海港，我在一个海港，船只在进出。后来我想一下为什么，可能是因为那个风，那个地方的那种风的感觉，它的速度，它的气息。所以呢，用你的耳朵，用你的皮肤，用你的脚底盘，用你的整个身体去体验这个世界。希望大家体验回来不是去写盲人有多么可怜，真的是你们其他的感官打开以后，发现你可以用比平时更丰富的不一样的视角去 get 这个世界信息。你们有人知道感官代偿吗？
包括耳朵或者其他会更
对，就是不由自主的那个身体，它就会找某种方式去捕捉世界信息，所以不是简单的就盲人他就是弱于我们的，只是他的捕捉信息方式完全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去把你的那些平时被视觉压制的感官充分的去调动起来， 去捕捉，然后把他们带回来。我们走吧，五分钟之内到西门，从西门出去，
不用背书包。
我跟着一组高一的男生从学校出去，一路向南，来到知春里社区的一个小公园。他们依次蒙上眼睛，在公园里走了一圈。其中一个男生叫王鹏宇，这是他通过听觉、嗅觉和触觉在脑海中重构出的公园样貌。
总觉着向前走的这段经历更像是自己的人生啊。在路上我被各种东西绊倒了，不只是一次。有一次像是个长条的东西，边缘有些粗糙，或者是沾着纸一类的东西，或者是落叶被压在什么下面也不一定。紧接着就是一段让人感觉自己往前倾倒的路了，地面总是提前些凑到了脚边来，总让人觉着它很不合时宜，很让人心烦。有些粗糙的砖地蹭着我的鞋底，让我有些踌躇，不太敢往前走。每一步都好像是最后一步似的，这每一步最后一步都带向了未知的新空间。几声孩童的叫声淡去之后，我被领到了某个东西之前。那是个像柱子的东西，两肩来宽，向上延展到我够不到的高度。它一面热一面凉，热是夏天在太阳底下放了一天的冰可乐的那种温热和无聊，凉是在便利店能买到的饭团用微波炉热过一遍后，在柜子里又放了一天的那种令人乏味的凉。触摸完那高耸的柱子之后，手上沾了一层土，有一股令人头疼的灰尘味道。时间到了，摘下眼罩，顿觉周遭刺眼。
彭宇摘下眼罩后，同伴给他的第一个回应是一声道歉。由于没有经验，他其实并不能判断蒙着眼睛的彭宇下一步会迈向哪里。有几次来不及提醒，彭宇都险些摔倒。如果说蒙着眼睛的一方在这十五分钟体验到的是一个用听觉、触觉和嗅觉构筑起来的世界，那带路的一方体验到的大概是每一个明眼人都应该学习的必修课，那就是该怎样理解盲人的需求，与他们建立信任，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在对艾小娃的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向他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我最近在那个微博上看到一个志愿者网站叫做 Be My Eyes， 然后它挺火，然后挺多人在讨论这个，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其实像类似的服务在咱们国内也是有开展的。
就它是提供一个什么服务？
它其实就是在提供远程的，比如说视障人可以通过拍照和远程视频的这样的形式来求助，志愿者呢通过文字来对这个照片进行一个描述，或者是通过视频来帮助盲人来识别盲人拍到的一些事物啊，还有文字啊，还有就是他周围的环境。同时呢他也会有一些线下的，我们可以在那个软件上面预约志愿者来陪同盲人出行。那这一点我觉得是在线下咱们国家无障碍设施还不是很完善的这种前提下，人工的这种服务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地铁都可以来预约。
对，比如现在来说其实盲人出行还是比较容易的，尤其是在咱们大城市啊，像地铁呀公交啊这种机场啊火车站呀这种公共的这种场所这种设施都会有一些工作人员会帮忙引导。
那这个一般要提前预约吗？要提前多久来预约呢？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定，像机场的话它是要求我们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有的机场呢，有的航空公司呢是要求24小时之前在网上预约。当然我们在那个服务台直接预约也可以。事实上像这样的服务呢，正常情况下都是要有一些志愿者的这种培训的，这样会更专业。
对，
更接近这种国际的这种服务标准。但是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 当时我是从长沙坐飞机到南京，然后当时到机场预约服务的时候，我说我需要引导，然后当时他就推来了一个轮椅给我，我当时特别惊讶，我说我能走啊，我自己能走路，我就是看不到，你可以带我一下走就行。然后他就说这样的话效率会更高。嗯，当时也是说了很久嘛，然后后来也就没有再跟他再继续纠结下去。然后当时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比较有名气嘛，所以在他推着我走的时候还被粉丝给认出来，当时觉得很尴尬。
他认出来说就是跟你打招呼吗？是
哦，对，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哎，你是最强大脑那个爱小娃吗？哦，可以跟你拍张照吗？哇，我觉得我怎么坐上轮椅了。但后来的话我可能自己的意识也会更强烈一些，我觉得还是要让他更了解盲人到底需求的是什么。
能啊！
为什么我的那个塑料
红会？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 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